这个我后面给我三分钟的时间给这些伯父伯母们啊一些自己的感动好不好。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如果你有圣经话你就把它弄开来，对不起我把我这个手机不是这个手不是这个打开一下哈。OK， 你们可以听得更清楚了，可以吗？好，马太福音，今天我的经文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刚好有一个家谱，马太福音刚好有一个家谱。马太福音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他讲的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亚伯拉罕。弟兄姊妹，年长弟兄姊妹，我自己刚刚听你们谈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自己感觉说你们的这首歌宁愿有耶稣触动我的心。耶稣他的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21节，他这里讲，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什么样救出来。我宁愿有耶稣，这不是年轻人在唱，我们年一辈子在唱。为什么？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就是写给，换一个时空来讲，就是写给我们基督徒的。我为什么宁愿有耶稣？因为耶稣是把我从罪里面挪到他的国度的那一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因为徐华区弟兄信主的，有没有？举个手，院长啊，那个伯父伯母哈，对，徐弟兄曾经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浪潮如滚滚，那叫什么？耶稣住在我心里面，他讲了很多福音的东西，我个人在听他道的时候，我感觉他经常把信息传给年长的弟兄姊妹。他用了什么东西我就不说，比较难入耳。OK， 所谓难入耳就是很扎我们的心。那既然说了我就说了，因为大家都在徐华徐弟兄的一段岁月里面曾经待过。他说你们年轻是小罪人，你们年龄大是什么？保罗在说我是一个罪魁中的罪魁的时候，是提到了他离神的圣洁的知道明白体会深刻了，所以他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我的母亲去年转身离世，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在那边分享，是刚好在这个去年的复活节，他知道我在这个那一天要在上海讲道，就是讲复活节的主日。那么他在我要从台湾到中国的时候我要搭飞机，以大家都心知肚明，因为中国的同工叫我说你别来了，你就留在台湾再待个一个礼拜或十天，你母亲就已经离世了，所有人都知道，但我母亲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去中国。然后呢，我要上飞机那天的早上，我跟我妈讲说，我可不可以去医院去看你？她说你不用来，那我可不可以视频？她说你不需要视频，你到了中国会跟我视频。那么她的意思很清楚，她要我做什么该做的事。所以我的母亲转身离世，给我一生侍奉有很大的启发。我很感谢神，我有两个，我有三个什么天赋什么呀？两个妈妈，我肉身的妈妈在侍奉里面，她是64岁信主，我父亲是66岁信主，他们在生命当中里面，不是因为他们年龄越来越大才信主，而是因为所以他们信主就很肤浅，不对的。OK， 所以我宁愿有耶稣哈，耶稣是把我们从罪里面挪出去的。我们这一宝愿意成为教会里面与撒旦那位撒下不信种子的那位仇敌为主 为教会好好的祷告。所以我念有耶稣这首歌里面那个耶稣不是基督，那个耶稣是把旧是赎罪者，把人从罪里面挪走的，基督是主。所以念有耶稣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在罪里面的体会跟明白，更深的明白天父的心肠，更深的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这批人死在十字架心的那一个坚定和那一位怜悯和那一位扎心的受伤痕。所以这个回应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低头一个祷告。我们今天要讲到了，结束时间很短，谢谢你今天开始用宁愿有耶稣开始我们的今天的敬拜，求你与我们继续同在，赐人智慧的灵用爱把我们圈在一起，好让我们知道不是我们先爱了神，是神先爱了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在地上你儿女们聚集的时间里面，求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的话语向我们显露的时候，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们的灵魂就苏醒过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我来念好了。我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八章我知道伯父伯母们没有这个像这个看不太到，我来念好了好不好，我也就一章一节一节的谈。第八章我先念完一遍，然后呢我重新开始讲。第八章第一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市，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缚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雅拿，并苏萨纳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 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说，有耳的可听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总之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好的，谢谢你们聆听学生们今天有没有新生在这边？有没有学生们好我相信是有好开场白。 在这里面我们谈到了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在第一节到第三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市，各城各乡传道宣讲。这里面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东西，就是第三节，又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雅拿，并苏萨纳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我们要了解这个场景的时候呢，我们从这里面看出一些东西来。我们看出有一些在加利利海那附近的人呢，开始给他供应耶稣的一些和门徒的东西。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耶稣这一个人在这一群人当中里面已经被认可、认同、接纳。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当中里面有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是接纳、认同、认可，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我知道今天也应该有弟兄姊妹朋友们、同学们从上个礼拜的福音营下来，那么欢迎你们来，你们也算是对耶稣不陌生，算是认同、认可、也接纳他了。但耶稣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他要求的更多。今天的讯息是生命中的什么眼光？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告诉你说，耶稣讲，他刚刚讲了，有人撒在是荆棘里的各种东西，就代表你生命中的眼光。代表什么呢？代表你怎么样去了解神的话，去认识这位被你接纳、被你认同、被你认可的，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就是今天的讯息。好，那么怎么你可以这样说呢？因为这里面第八章的第一节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讯息。过了不多十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在加利利巡回布道了。这里面在巡回布道的告诉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呢？在这里面的巡回布道的时候，已经在第一次加利利巡回布道的时候，他是呼召门徒，所有的门徒是围着加利利海出来的，都是大部分是打鱼的，都是加利利海沿岸的城市。耶稣第一次宣讲神的福音，单枪匹马，带着权柄，带着圣灵的同在，带着医治的大能，带着神自己的权柄话语。所以这个第一次的加利利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是带着呼召门徒的。那这一次的场景在哪里呢？过了不多日，十日，耶稣马不停蹄呼召这一群人跟着他，夫子你在哪里？我跟着你，门徒了。耶稣第二次的目的性很强，他的目的性是怎么样呢？我要带这些门徒们开始服侍天父。所以这一段的讯息绝对不是给初信的而已，是一个愿意接纳他、接受他的人，而且有一个目的性。所以耶稣在地上，他不只是一个有权柄的人，把人从罪恶当中救出来，用神迹形式显示他是一位神，从神那里来的，同时他是一位夫子，他是一个教导人的人。因此我们的耳朵在聆听这位从神那里来的人的教导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有个正确的生命态度。这叫听到的一个什么教导？这不是我的教导，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每一天每一次到神的面前去聆听神的话语，甚至礼拜天我们来这边，或者礼拜六礼拜五我们查经的时候，耶稣的教导是这样教导他的门徒。他说，有耳的就应当听，有耳的就应当听。在福音书里面每一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是他深刻的教导，这叫深度教导。好，这个不是教义，但确实是教导。跟上一次我提到了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未来的，那就是教义性，这是一个清楚不打折扣的教导。好，那么在这个书信里面是路加，路加有 约翰有耶稣的家谱，马太有耶稣的家谱，而两个的家谱写的都不太一样。一个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表示这是一个信仰团体，所以犹太人是一个已经被神选出来的人，这一篇已经有神话语的人，他们的堕落和失败是就是在神话语的主权性失败了，他们成为话语的主人，律法是他们的，所以他们不但是自高自大，而且是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就是把不能担的恶交在别人身上，但我们的耶稣恨恶这种。所以律法是使人自由，基督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了自由啊！所以对律法的本质，我们对来看是说，哦，上帝的话是不是律例典章？它是律例典章，但是它是一个什么与生命有益处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在学校里面这个怎么读书我自己昨天接到一群一堆教师节快乐，大家知道昨天就是今天，在中国的今天是教师节，知道了人举手。同学们，你们来到这边，求神给你们一个谦卑感恩的心，一个智慧的人才有感恩，一个愚昧的人不懂得感恩，因为感恩是智慧。 OK， 所以记得你们来这边听到我有很多的机会会慢慢跟你们聊，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你们看到的这些老爷爷老奶奶，这些都是你的财富，可以吗？你们是回到耶稣基督的家庭里面来了，而在这个家庭里面有机会，不要感觉我们的老爷爷奶奶他们是相当优秀的，他们跟你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比你们还要优秀，他们一生中的智慧就在这段时间里面展现出来，他们在靠着主，他们会成为他们最后的见证，成为他们家族的祝福，就好像我的曾外婆和我的母亲一样，转身离世给我们带来一家的祝福。所以伯父伯母们，我们掌握做最后的阶段，人生阶段来做美好的见证，我们需要耶稣改变我们，更深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成为儿女儿孙传家之宝。所以学生们记得谦卑受教是你们在美国的第一步心态谦卑感恩会使你们成为你们自己蒙了祝福的一个起头。好，我们继续下去。第二次周游目的性很强，就是要把这些门徒们靠着神与神同工，慢慢去明白什么叫做侍奉。那么在马路加福音里面，神的马太福音是谈到了犹太人的堕落，就对神话语的不尊重、侵占、剽窃、自私。在路加里面，他写作的风格，我念一段给你。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出路加在写这本书卷的时候他的目的性。他在第一章的1-4节，我念给你们听，大家仔细听好。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福音这卷书卷的东西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谈什么写东西写耶稣基督的事情了。有的人可能像古龙跟金庸写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也看了很多，我们只是因为里面我自己看了不少啊，在第一世纪里面这光怪陆离的事情，那么到第二世纪第三世纪里面，更多有意思的法利赛人写了很多有关耶稣的事情，让我们看见历史历代都有不尊重神话语的人。 这是明的。暗的有没有呢？也就是在他儿女，在他门徒里面当中。所以门徒里面有人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赶鬼，但耶稣跟他们讲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 I'm sorry, I don't know you。 耶稣很强调一件事情，他是 teacher, 夫子，拉比，所以他对他的话语，别学生对他的反应非常强烈的。所以同学们，你要让老师们喜欢你，不是你成绩好，而是你对他教的东西有没有反应。所以好学好问，可以吗？好学好问呀。好，所以耶稣这一个人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从路加写的书卷里面，从他的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出他很清楚的要告诉提阿非罗，而且告诉所有写这些东西呢，我跟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你所接受的，你所认同的，你所学的，领受的是那一位神，都是确实的。那么在整个路加福音写 写文章的结构，书卷结构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他很清楚的是要介绍一个什么 teacher， 一个人子，一个拉比，一个有神性的人子。所以你看他整个的结构的时候，从第一章从第二章第三章开始，你基本上你所看到的从第四章哈，第四章开始你就看到说耶稣被圣灵充满，第五章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第六章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第七章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第八章就是我们这一章，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国。很清楚路加是要讲耶稣的生平，而这些生平都是借着所有的事情让我们深刻认识耶稣是谁。好，既然路加在写这个时候呢，他已经非常清楚他要把一个耶稣的这个人跟他的言行意事让我们知道上帝是怎么样一位上帝。因此他有在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什么比喻了，在这里面他提到了一个比喻，这比喻是一种撒种的比喻，就种子撒在什么地上的比喻。这撒在这个什么地上的比喻，他提到了，他说有撒在什么路旁的被人践踏，那么有提到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还有一个落在荆棘里的一同生长就被挤住了，只有好土里。所以四种环境，这四种环境里面他用了比喻。讨厌的就是他竟然讲了，他说第九第十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讨厌在这里，耶稣说犹太人心蒙了油，他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是的，没有永，是有永生，但却没有怎么样来认识亲近接纳这一位什么永生的神。这表示这里面有差异性，这里的差异性就是耶稣今天这个比喻来讲的。好，到底耶稣愿不愿意人听得见也听清楚，看也看得清楚，他愿不愿意？答案是愿意。为什么？他说有耳的就应当听，意思说这个东西就是我最深的教导，在我面对我所有的话语当中里面，我最渴望有这样子的人能聆听我的教导。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当老师的，我知道这个周弟兄
是原来是在哥大的，我自己在中国教课，我们一眼就看穿你们是什么心态。为什么？因为我们面对学生的时候是全方位的，我们的眼睛在看，你知不知道这叫对比？一个很专心的学生跟一个不专心的学生，因为对比太强烈，所以老师没有办法马上知道哪一个老师学生是混的。耶稣不要人混。我不知道 Stephen Tag 的同学毕业生，你是不是因为在中国我接触太多了？你说我在北大清华，我仍然会在海淀区那边常常来，我在复旦也在分享。好学校里面有没有混的学生？有，就是太聪明了嘛，混一个学位。因为这会社会上里面怎么样？你只要会说话，会混，就混得香，混得好。我们不要混。所以同学们，我在北美曾经做过十几年的事，我感觉我最可惜的，我就是看到一群人，他只会读书，他不会懂得去跟别人关心别人，去明白别人的需要，去体谅别人的需要。而这一个国家是要找一个管理者，给你们一个定义，所有的人大概都知道，所谓管理者呢，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就是你底下的人生产力效率如何，另外一个你底下的人移动性多不多，这两个是评估你的领导能力跟你的智慧才华，你的 professional 专业的一个能力。所以不要只是光读书，懂得学习，把知识改变我们的生命，用这个知识。我一直在讲我没有反制哈，这里面的知识不是叫人自高自大的，知识是非常重要，尤其是真理的东西，你的态度要很准确，而不是说你在挑着吃，或者你在照你的方式去听，然后你如何回应你所听到的道。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比喻，四个种类，前三个种类都是错误。好，那么上耶稣既然很希望人能够了解这个比喻，所以他先说比喻，然后解释比喻，这就是耶稣教导的模式。我也要学。OK， 我会发出问题来，但我要给你们答案。OK， 耶稣的教导就是说，是的，这话太重要，这个话题太重要，这个议题太重要，我必须把这个讲清楚来，所以我就先发出问题来。好，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们都很清楚，我们只是重复再来看看这个严重性多强，这个重要性多长。从神的圣经的角度来看，上帝有没有我们成为一个前面三种的听到的人？好的，耶稣竟然很清楚需要门徒们清楚这里面的差异，那就回到了这个主要的主题了。比喻是目的性，是为了让人思考。比喻在犹太人的音乐展现当中、敬拜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到会堂 synagogue 去。我住家附近就有一个 synagogue， 我的希伯来文就是跟他的女拉比学的，这是20年前的事情。那么他们在音乐敬拜的时候里面，他们有一个休止符停下来，你知不知道在诗歌里面大卫经常用这样子的一个作词的模式，不，作曲的模式，就好像我们现在在 composition， 我们在做现代音乐 pop music， OK， hip hop 这个 music， 这些东西它都有一个模式的。犹太人用这种模式，它有一个停顿的，全部是问号，它前面问你创造天地，你掌管一切，而你独独爱人，为什么？ 就停，然后赞美之声出来，这表示说这个停顿是让他的儿女思考的。所以比喻也是用这个比喻，就是要告诉你说，我现在要跟你说话，我不是跟群众说话，我要跟你，就是你这个人，我要跟你的心说话，好让你知道这个东西不是讲给别人听的，是讲给你听的。这是第一个听到的态度，这不是我的，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如果你回到这边去看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对听到非常讲究，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细腻细节充满激情的教师，拉比夫子。好，耶稣之所以用比喻的时候呢，他要培养人的生命的眼光，今天的题目就出来了，生命的眼光。这个眼光不是世俗的眼光，这个眼光是从神的眼光来开始看。什么叫神的眼光来看？一个教会有末世观跟没有末世观是不一样的，一个基督徒有永生的盼望跟没有永生盼望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上次谈到了，在约翰在讲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说有教义一定产生伦理，有伦理一定产生什么？影响到世界观生活模式。为什么？因为神的话他说出来的时候，你对他回应的态度就产生伦理，你会发现我的行为模式跟别人的行为模式不一样。这一次我连续一直接到中国的新生的微信，因为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是军训周，你们知道在军训周是什么吗？知道人举手。 OK， 都是年轻人哈。军训周就是怎么样，上大学之前两个礼拜军训课，为什么？学生是属于政府的，属于国家的，就像军人是属于国家的，所以怎么样，学生上大学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上军训课。那么他们一天问我说，卢老师啊，卢老师啊，求救，我发现我有人际危机，我好像跟我的同学斗不在一起，然后我吃饭第一次祷告之后，第二天第二次下一餐就没人跟我一起做吃饭了。好的，一个教育一定产生一个行为规范，叫伦理，叫圣经的 biblical 方面的这个东西，就是它是圣经方面的带出来的一个什么世界观价值观行为模式。而这个就是休止符，就是犹太会堂里面敬拜的时候那个休止符。这个休止符你可能停30秒，你甚至可能停5分钟。如果你去看犹太人的大歌剧的时候，他有最长的停了21分钟。那21分钟是大家怎么样，上厕所时间吗？不是，是你心回应的时刻，你的心在回应。 OK， 好，所以耶稣要用比喻要培养他听到的人的什么生命的高度，而高度是从哪里来的？从态度出来的，态度决定一切嘛，有没有听过？是不是？你的态度，你的高度，你的高度带来你的深度。好的，因为耶稣知道人的生命非常有限，他必须要很快的怎么样去明白上帝的精华是什么。然后这里面他就讲了，耶稣开始回答了，是的，我给你解释了，我现在开始给你真实的解释，不是要你看不见，不是要你听不明白，是问题出在你没有真心在听。而神的话 也没有在你心里面扎根，而且神的话被你筛选了。好，我们来听，在第十一节，他说：“这比喻乃是这样，总之就是神的道。总之就是神的道。”我们来先来谈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神的话。有两种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一谈到神的道的时候，这个道字就是谈上帝的话语，另外一个就是指耶稣基督。当我宁愿有耶稣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说，依照新约所启示的，就是我宁愿有神的话。如果神的话跟神的道是分开的，我不知道你的信仰有没有这样被教导。神的道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宝贵了。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相信神的道、神的话会给他很大的帮助和激励。愚昧人就是感觉人定胜天，智慧人就是懂得敬畏神。敬畏神是什么呢？敬畏神是从心里面发出的，因为他敬畏不是外表的东西，敬畏是从心里面的。圣灵来就是调整我们这一个人的心。你可以不要圣灵扒了你、困扰你，你也可以想办法不看上帝的话语。但是如果你想试试看，你愿意每一天安静下来，把你的灯关掉，特别同学们在读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问一些问题，你会对自己的人生茫茫然，你对你的婚姻，谈过恋爱了没有？今天的歌叫 God Love Us First， 神先爱了我们。请问初恋叫什么？英文叫什么？ First Love。请问你的初恋结局大概都是什么？人不可靠的，神是爱，神先爱了我们，因为这一份爱是坚定不移的。你结婚，为什么结婚？姊妹们，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嫁给他？因为他有钱吗？他长得帅吗？帅可能是一个因素。因为他有钱吗？你绝对不会因为他有钱你嫁给他的。你为什么？因为这一个人可托性，可以托赖，可以信托。神爱我们，你不知道上帝是多信实。我不希望我们所在生命成长当中里面是只知道说我是一个失败者。我相信上帝在带领我们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我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我活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来试试看我，因为我信实，我不遗弃你。好，这个总之就是神的道，双关语，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道成的肉身，今天在你面前很真实的，像路加讲他诞生700年前就一个预言，他照着预言诞生，照着预言行走，照着预言受死，照着预言复活。以赛亚里面开出另外一个时间空间的眼光，就是第二次再来的弥赛亚，所以他复活再来，那个再来。这个真卷书卷里面上帝的教导跟启示是按着路加福音提阿非罗啊，我是照着次序写给你的， 让你知道你所学的都是确实的，圣经确确实实的把一位神展现在我面前，这个是道，也是耶稣基督。好，这个道能够产生绵延的真理，因为这个道在他儿女当中里面，照着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讲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里面又告诉我们，这个道是一个什么？长存的。这一个话语，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是长存的。你知不知道神的道是天天跟你说话的？有人撒种，有人要把这个种子给吃掉。所以神说，我天天撒种，你天天没收到；我天天写情书，你天天邮差开工作。所以神的道，这个耶稣回答说，这个道，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所以记得这撒种的比喻，不是说我没有给你东西，我给你一个不朽坏的生命之道，这个道可以给你带来力量，因为道成不自成了肉身，用道开创了宇宙，宇宙的创造的智慧和能力在这个道里面。我们是一个新生的人，同学们，你们对基督的信仰可能不太清楚，我来讲我自己好了，所以你们就可能比较清楚。我信主之后，第一个让我信主的转捩点，是因为我突然明白我生命中里面有黑暗，所以神是光，光照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待他。这句话照亮我了。为什么？我走到，我是很早就读哲学，我走到法国的荒谬主义去，那是对一个生命的认知的一个决定。就我认为生命是荒谬的。为什么？为什么天下没有公平的事情？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不发生在你身上？为什么你可以说上帝就这样子啊？你的上帝是什么上帝？我发现我们都一般黑，我们都一般黑，我们都一般狡猾，我们都一般自私，我们都一般什么？是得利者，获利者永远是获利者。我获利的，我得利的，我就站着这个不变的，你叫我拿走不可能。人性嘛，比较麻烦的就是我不只读哲学，我读心理学，我分析人嘛，所以我是一个过着非常痛苦的人。当神的道告诉我说我是光，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待光，我说这句话是生命主说的话。每一个人都说我是光，就好像人家讲的，这次在福音里讲的，你到监狱里每个人都说我是冤枉啊，冤枉啊，你到教会每个人都说我是罪人啊。这句话很扎心。我承认，我要知道我是谁，我将往哪里去，而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话题。那么一个不朽坏的种子就好像神的话一样，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就产生了一个生命的什么质变，就产生一个思维的开启，就开始去神的话里面，我就知道上帝跟我应该是生命连结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哲思缪思，着手的缪思，余光中的还是谁的，它是一个，不只是一个哲思，它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它是一个生命。所以这一个上帝，这一个生命跟我的连结的这个造物主，它应该是有个位格的。有了位格， 就能让我分辨，就让我经历，就让我明白，他就不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我就不需要去给人生定一个定义，这是荒谬。我不需要给人性，他就是龌龊。我也不需要给自己定出来我有多么卑微。我在上帝的眼光里面，我没有什么可以自大的，我也没有什么自卑的。开始建立一个正确的思维。好，那现在路旁边的眼光就是完全不考虑。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他们信了得救。中文翻译不是很好，我把它再念一次，免得你们误会。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挪走了。救魔鬼就是害怕他怎么样信了得救。我宁愿有耶稣，这个耶稣是把我从罪里面挪走的那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对罪的敏感度不是因为我信主多久我对罪太了解了。对不起，罪的了解是一个光照出来的，不是因为你了解了罪你就不沾边了。每一次道的出来，不是知道我认同这个讲员讲的道，每一次的听道的东西是说这个道跟我说了什么话。所以落在路旁边的眼光的生命的眼光，他对神的道的生命的眼光的境界，就是说我要听到了我认同好不好，你拿着枪逼着我认同好不好，反正有个造物主嘛，我不是无神论就是创造论嘛，我站边选边站好不好。耶稣说这个道跟你生命有关系，你要把它抓紧放在心里面。为什么？因为你当一道开启你的时候呢，魔鬼就要来，要把你这个道挪走，用着你的骄傲，用着你的狂妄，用着你的愚昧，让你不需要太在乎这个道，不需要再思考，在谦卑的神面前你讲说这句话对我什么意思，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也不需要去分辨，我更不需要历练。第二个，这个眼光是上帝要挪走的。第二个眼光是磐石上的眼光，这里面在十三节里说，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直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好，我今天接受了，好了，我创造论，好，没问题，上帝的话你要爱别人，要彼此相爱，没问题。你知不知道有一句话我念出来，两段两句话，这是我深刻的反应。一个没有被神启示过的人，只能分辨答案的好与坏。一个被神启示过碰触过的人，能分辨命题的对或不对。我再说一次，一个没有被神启示过的人，你回个答，你随便跟他讲，他就随便可以回，他说啊，那这好还是不好，对还不对，那就是说好，你讲得很好，我服了，那是一个没有被神启示过的人。一个被神启示过的人，他当你一开始谈命题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命题不对，不是好坏的问题，是对错的问题。磐石上的眼光是你听了道好高兴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同学们，你们福音营回来的时候，上帝 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老师，比所有的讲道的人都还要有好，他是很会讲故事的人，这是我们需要去了解他说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被神启示过的人只能分辨好坏呢？这个人讲的道好，这讲的不太好，还是这个人讲的道对还是不对？当然我们希望我们 讲道的人是又讲对又讲的好，但给我们时间啊。第三个，荆棘里的眼光。荆棘里的眼光，这里面讲到就是它长了，它生根了，但是怎么样，它被什么荆棘压垮了。荆棘代表什么呢？荆棘代表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开玩笑的。荆棘代表一个世界观、生活习惯、个性。犹太撒旦魔鬼是可以把罪恶的念头放在犹大的心中的。你说我信主那么久了，那你撒旦一不留神他就放进来了吗？加利利在这个场景里面，耶稣是训练门徒的，如果门徒在第一次呼召的时候，对不对，就不需要学功课，他就不需要讲这个比喻。所以很清楚，耶稣第三次旅游加利利的时候，他这个教导还是一样的。我们对自己太松，对罪的敏感度太松，也会造成困难，也会造成危机。所以魔鬼可以把罪恶的念头，或者你的贪念、你的权力欲望、你的不安全感、你的个性、你生活模式、你的世界观，神还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个世界观，他可以放在你的心中。犹大，魔鬼，这不是我说的啊，这就回到圣经里面去。而且他更进一步可以进入到犹大的心中，你知道英文是 entry sneak in， 我放在你心里面，然后我要渗透进去。那个字眼就是我撒种，我撒了一个永生的种子在你的心里面，你可以让它发展成为一个永远不坏的永生的种子，同时我可以把败子放在你里面，而这个败子在你里面，它会渗透这个表层土的，最后 defrost damage destroy你整个的什么心。所以撒旦绝对不会说我见机行事，撒旦是有策略、有体系性的一个作为。上帝的永生是一个不间断，就像今天祷告的时候，上帝是一个，不知道是哪位姊妹讲，上帝是不一直做工的那位神。所以 already but not yet，我们再回到上一次我讲到的东西，神除掉了人的罪，神除灭了撒旦的作为，我们的心可以安稳。而那一个除掉、除灭，一个是挪走、救赎，把这个东西带到那边去了，罪没有了，除灭是我已经弄弃了，但我们活在这个肉体当中，物质世界里面有物质，有空间才有时间，这学物理人都知道，有空间才有时间。所以在这一个时间里面，我活着一天，有一天的气息，我的生命就必须要改变，我就必须要一个什么受教的心活在神面前。好，所以荆棘的生命的眼光是我们需要突破的。我不知道你个人的问题在哪里，我知道牧会就是一个 temptation， 就是牧会的人、传道人，这就是我一直都不太敢 我其实很早就有呼召，我到了911的时候我才出来。为什么？我知道我对付的不是外面的东西，我对付是我里面的人。我这一个人在神面前里面，我一稍一不闪失怎么样，我就败坏了上帝的作为。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是一个愿意认错认罪的人，所以我如果得罪了你，请你告诉我。每一个人在神教会里面服侍，永远记得弟兄姐妹的眼光都是雪亮的，圣灵在这里面把我们这一些蒙恩的罪人，不是要让我们去看到别人的恶罪，乃是要我们看到基督在他身上生命拆毁的和建造的一个作为。所以这个就是听道人读经的人该领会的。所以耶稣的教导说，有耳的就应当听。我的时间到了，最后我用一个东西结束一下。大家知道罗素吗？知道人举手。90后都知道罗素哈。你知道罗素跟中国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胡适之赵元任、清华四大杰，这些在民国时期这一批人受了罗素的影响很大。罗素到中国好几次。 OK， 好，20世纪这个有名的无神论者罗素，有人问他，假定我知道你不信有上帝，不过假如基督信仰的上帝真的存在，你死了以后你碰到他，他问你，你怎么不信我啊？你会怎么回答？你知道罗素怎么回答吗？有耳就当听啊。他说，我肯定责备上帝的。为什么？他说，你为什么对你的存在没有提供更多的证据？我再说一次，罗素说，为什么你对你的存在，哇，上帝存在啊，没有提供更多的证据？罗素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有一个人得了癌症，有一个医生专门治癌，医生很希望能够医好他的癌症，就像罗素一样，我说我得癌症，我要医治，你碰到医生了。那可是病人一直去找医生，到最后有一天他们见了面，不管在天上或在地里见了面，医生说，你怎么没来找我？我病了，我需要找医生，但我却怎么样？我等了医生来找我。你有没有碰到这种医生？希望你没碰到。我们的神他不是 first love， 他是 love us first。 他不是你的初恋，他是永远先爱你的，而且永远爱你爱到底。不是他没有证据，是我们信的太慢太迟。今天教会里面是不是有罗素基督徒？上帝的证据是不是提供的不够？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在学习知识，你学习知识的方法论，包括康德的知识论，他都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去钻研去立足。你来不是只是拿一个学位混一个学位，我希望你成为一个能够成为使用知识的有智慧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有了圣经，这个圣经不是我去教别人的。我告诉你什么叫救恩，我告诉你什么叫罪，而是帮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在主里成为自己，帮助自己成为一个感恩能祝福别人的有智慧的人，在中年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如何面对我们周遭一切的试探和诱惑，同时 能够成为我们儿女的祝福。等我年老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预备建筑。传家之宝不是三栋北京的房子，传家之宝是我这一生中上帝在我生命中里面留下的踪迹。这个传给你的儿女们，当他一生受用，他在年轻的时候，他会像你一样奔跑，像大卫一样、但以理一样奔跑。他到中年的时候，他会像你一样懂得做一个父亲，懂得做一个丈夫。他的老年的时候，会让你像迦勒一样如鹰展翅飞翔。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低头的祷告。接受孩子到你面前来，照你向孩子扎心说的话说出来，没有什么可以在你面前献上的，只能说主，当愚昧无知的器皿尝试用他最拙劣的言语口唇来见证你的时候，求你掩面不看孩子的罪，掩面不看孩子的无能，只愿你的道兴旺，你必兴盛，我必衰微。愿你的道洗净你的教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